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又恢复了实体崇拜，看到在现场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也同样很感恩许多弟兄姐妹也在网络上，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宣委身宣教的教会。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4:2-3那边讲，说要扩张你帐幕的地方，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拉长你的绳索，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南向北扩展，你的后裔必占有列国之地，又使荒废你的城镇有人居住。以赛亚其实是将神的一个应许给当年的以色列民，这是一个家庭扩展的一个图画。神跟以色列人讲，他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这个应许，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很清楚，那边神同样借着以赛亚先知让以色列民知道一个救赎主将要来到，然后54章神就接着这个应许，让以色列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这个应许是出于神的，神叫他们要坚固他们的橛子，将来整个帐幕都会扩展，因为神国有很强的一个扩展力。主耶稣基督的十架的救赎，十架的救恩，其实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神的应许。当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第三天复活以后，他同样给门徒们一个神国扩展的一个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使徒行传，包括过去2000年教会的发展，都一再见证了神国这个扩展力，见证了耶稣基督这个应许，因为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就是神的能力，神就借着他的应许，借着他的众教会，他的众儿女们，在过去2000年里面，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从耶路撒冷一直扩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借着使徒行传13:14两章的这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委身教会，宣教的一个教会。当年神就借着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借着安提阿教会，就开启了福音往外邦传播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神同样把这使命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给我们迈进国义堂，求主同样帮助我们好好来领受，用心来聆听，我们也同样用心来回应，让我们国义堂同样能够开启一个这个宣教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十字架你的受死，第三天你的复活，你开启的救恩的大门，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相信接受你十架的救恩，我们就成为神的孩子。也感谢你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你的应许借着你的教会在各地一再的应验，一再的实现，因为你的心是愿意万人都能够认识你，万人都能够得救。我们把现在的时间来恭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同得激励，同门造就，也同心来回应你的恩典，你的呼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袁传道已经跟我们读出了使徒行传13:1-3的经文，这经文讲一件很清楚和明白的事情，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当时有一些的领袖，一些的同工，这边列出了5个人， 有巴拿巴、西面、路球、马亮和扫罗。然后在教会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很清楚地跟他们说，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个他们侍奉主，当然这个他们可以指这五位领袖同工，也很可能是指整个的教会，整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个人觉得更应该是指整个的教会，整个教会在侍奉神、敬拜神、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清楚引导他们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往外去传福音。所以整个教会同样顺服回应，再次进食祷告，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宣教。那可能我们就要想，到底安提亚教会是怎么样一间教会？为什么神就单单要挑选着安提亚教会来差派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跟巴拿巴呢？其实神可以在其他地方差遣他们，神也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来差遣他们？这是可能我们在思想的，因为我们同样很盼望今天我们也能够很清楚来经历神给我们的引导，神给我们的差遣。那我们就需要回头去看，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从十九节开始，我们来看看当年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边讲到，说那些因斯提缓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我们清楚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们，他们具有一个真诚信主的重生的生命，因为他们领受的信息是一个纯正的福音的信仰，传讲主耶稣，而且主跟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很详细讲，但是我们一起来回顾来看。然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接着讲，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同样有一个恒久靠主的顺服生命。二十五、二十六节，他指的是巴拿巴，又往大署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不单单有重生的生命，有顺服的生命，他们还活出了彼此相爱的丰盛生命。记得主耶稣基督说过，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基督徒门徒成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很显然他们活出了主的教导，活出了相爱的生命。接着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其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他们同样更有一个国度的胸怀，国度的生命，他们不单单只是看到他们自己的需要， 不单单只是自己彼此的相爱，他们能够看到神国度的需要。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安提阿教会这些信徒们、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生命。他们有悔改的生命，有谦卑的生命，有爱心彼此相爱的生命，也有为神国热忱委身的一种生命。神为什么要在安提阿差派保罗跟巴拿伯？因为他们的教会已经预备好领受神的差遣，领受圣灵的引导。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差遣？神借着保罗，借着巴拿巴，在那边教训他们，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整整一年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今年国义坛准备要庆祝20周年，神已经预备了我们20年的时间。神为我们预备了迈进国义坛这美好的一个教会，不单单让我们在中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要彼此相爱，不单单在这边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来成长。神的心意是要让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国义堂，能够来赐福我们所处的这社区，赐福我们这整个的世界。神要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外面世界的需要，不单单是我们国义堂的需要，其他教会的需要，是整个外面世界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同样像效法当年安提阿教会的信徒那样子，有那种热忱，有那种传福音的热忱，有那种差派宣教、出去宣教、引人归主的这种热忱。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的，祷告中蒙圣灵差遣去宣教。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逼迫中依靠主放胆传福音。当年扫罗跟巴拿巴蒙圣灵的差遣，他们教会顺服，按手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马上就出门就走。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在传福音过程中，他们一再遇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拦阻。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没有被那些拦阻逼迫所困住，他们在逼迫跟拦阻当中继续传福音。所以我下面就为大家 来读出两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3章43到52节，还有14章1到7节。我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留意两个地方，一个他们当年遭受什么样的逼迫，第二个在逼迫中他们怎么行。使徒行传13章43节，上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个背景是当年扫罗跟巴拿巴到了比西底的一个安提亚，当初有两个地方叫安提亚，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进了会堂，会堂的人念完律法书、念完先知书以后，请保罗起来讲话，保罗就讲了一篇很长的道。讲完道以后，散会以后，他们就请保罗下个主日、下个安息日再次来跟他们讲。所以接着就散会以后的这个处境，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拿巴犯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进权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第二段在14章1到7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胆，有顺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李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在刚才两段的这经文里面，两个处境只是其中两个处境而已。我们都看到，当年保罗、巴拿巴在宣教传福音的过程中，遭受各样的逼迫，满心嫉妒、厌薄、诽谤、挑唆、赶出境外、耸动、恼恨、凌辱，甚至用石头打他们。但是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保罗、巴拿巴没有停下脚步。这个城受逼迫，把他被赶出去，他们就往下一个城走。这个人不听，他们就找下一个人。他们一心就是要把主的福音传给凡愿意听、能够听的那些人。所以刚才的经文里面，大家看到逼迫中，保罗仍然劝他们要恒久在主的恩里，引来合城的人都想听主的道，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在逼迫中，即使被赶出境外的情况下，门徒都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在以哥念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人非常多，他们依靠主放胆讲道，在各处传扬主的福音，这是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在逼迫中，他们仍然放胆传福音，因为他们靠的是主，这位成就救恩的主，也是这位与他们同在的主。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跟当年的保罗、巴拿巴领受的是同样的使命。今天的经句我们刚刚都读了，神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跟我们讲，今天神已经把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托付了你，托付了我。我们今天是神的使者，是耶稣基督的使者。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劝人与神和好，是要求人与神和好，那就是在我们传福音、在我们引人与神和好的过程中，不一定都是那么顺利，会有逼迫。虽然今天我们未必会被人家用拿石头来打，但今天我们受各种的拦阻、各种的逼迫仍然会存在。神给你、给我今天都有这个使命，我们即使在艰难中、即使在拦阻当中，我们仍然也要放胆来传福音。刚过去这星期二晚上，我们国一堂有一个幸福小组的分享聚会，那天晚上听到参与幸福小组服事的那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心里很感恩。不单单为这在这个聚会中有那些福音朋友信主而感恩，更为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因为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神的同在，亲眼看见的神的工作，他们都在分享，都在说下一次的幸福小组他们还要继续。 继续参与，虽然很辛苦很不容易，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他们还愿意，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呼召，他们领受了神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都盼望着疫情赶快过去，不少弟兄姐妹都在预备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休假计划，回我们的原居地去探望我们年长的父母，探望我们的亲友，或者带着我们的孩子到外边去透透气。两年的疫情让我们憋了很久了，我们仰望神的恩典来成就眷顾我们，成全我们的这些的计划。不过我也想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在我们安排这些休假计划的时候，能不能也安排出一些时间给神来用，安排出一些时间来参与短宣的服事。同样在疫情两年的疫情里面，我们所有的短宣都暂停了，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同样盼望短宣能够恢复，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如果我们真的一时走不出去，没办法参加短宣，我们同样盼望大家愿意走出去，参与在多伦多这个地区我们的社区的福音外展的活动，参与我们的学生传福音的工作，新社区的外展，有许多许多的处境都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在4月16日复活节的那个长周末，星期六的上午，我们麦进教会已经安排了一次的社区福音外展的活动。在上午我们会在教会这个周围的社区来分发礼物，下午我们就在王府井的商场要有福音的摊位，盼望弟兄姐妹都踊跃来参加，都一起来参与。也许当我们参与这福音摊位的时候，当我们向人家发单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被拒绝，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其他言语上的不善的一个对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传的是一个使人得生命的福音，是一个与神和好的福音。即使有些拦阻，即使有一些 的被人家拒绝，我们仍然可以靠主放胆来传福音。这是当年保罗巴拿巴的生命的榜样，这是历世历代许多许多神的儿女的生命的榜样。刚刚领事小组带领我们唱了这首诗歌《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仍旧是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愿意被掩埋被用尽，他才能够接触更多的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10年前我们召全时间服事，其中一个门召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2章23-24节。每次唱到这诗歌，我同样再次在神的面前跟神来回应，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单单是用我们的口来唱，而是用我们的心来跟爱我们的主来回应，主啊我愿意，愿意放下自己，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艰难中交托主建立个教会。保罗非常重视在宣教过程中建立各个教会，包括培育信主以后的门徒的生命，包括选立教会的领袖来成全圣徒。所以我们就选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4章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从19节开始。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有一他是死的，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捡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门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当年保罗不单单在安提阿的教会培育训练那教会的门徒，让他们有着宣教的使命，有着宣教的心，他同样在他宣教过程中建立的每个教会都在培育那边的门徒。由于刚才经文里面保罗说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把所有的门徒、所有的教会都交托在所信的主的手里。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在这个建立的每个教会里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栽培门徒，这是其中记载的几个例子。在安提阿，他和巴拿巴住一年的时间来教训训练那里的门徒。在哥伦多，他用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来栽培训练他们。在以弗所，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来训练栽培那边的门徒。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两节，28章30到31节，他在被监禁的处境下，在罗马住两年的时间，同样每个来见他的人，他都教导他们，他都教训他们，都传讲神的道，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以主耶稣基督的事教训他们。这是保罗的生命。今天神给我们的使命同样也是，我们传福音，同时我们也要建立门徒。在参与短宣的过程中，神也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界。在柬埔寨，我看到圣贤主弟兄李爱珍姐妹，他们不单单到先村向那些孩子、向村民来传福音，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在栽培那边的工人，训练那些愿意接受装备的当地柬埔寨人 的那些年轻人去读神学，栽培那些这个住在宿舍里的学生出外去传福音。他们甚至举办营会，为当地柬埔寨人的传道人举办营会，来训练他们，来鼓励他们，来栽培他们。从缇娜老师在欧洲的基督教教义的短宣，同样也打开我的眼界。以前我总以为我们短宣出去就是要去传福音，就是要去找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我们要找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要引领他们先信主，但短宣其实宣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栽培当地教会的同工领袖们，栽培当地教会那些主日学老师的那些服事的人们。所以过去两年在疫情当中，天老师整个团队在欧洲基督教教育的施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是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国义堂有些弟兄姐妹都在参与，在过去两年里面的参与。这是保罗当年的生命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其实今天我们同样是在我们国义堂里面，我们盼望一个福音朋友信主以后，不单单是信主，我们要栽培他的生命，让他能够来成长， 让他同样有领受这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专门为出信的这些新仆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安排有出信造就的主日学班，有救恩班、出信栽培、生命成长、有价值观的班，还有其他各种的班。我们也盼望他们都进入我们的团契小组里面接受装备。去年开始这幸福小组聚会，去年五位信主的姐妹，袁传道带领一个团队已经用幸福门训在栽培训练他们。刚过去两个月信主的，我们同样也预备要用幸福门训的材料来栽培陪伴他们。我们同样盼望国义堂的其他的主日学、其他的团契、其他小组，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学习，不单单帮助我们在信仰真理扎根，不单单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些都是需要的，但同时也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外面世界的需要，能够激励我们走出去，让我们迈进国义堂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教会，不是个只知道自己享受的一个教会，而是能够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走出去扩展神国度的一个教会。迈进教会的主题是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这是在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照片，这是七年多以前2014年10月19日，我们众弟兄姐妹就在这个地方差遣圣贤楚弟兄、圣李爱珍姐妹到柬埔寨宣教的一个差遣礼。这是当年他们用的照片，我仍然把它找出来。圣大哥、艾伦姐他们到柬埔寨已经7年多的时间还在那里。我想借着今天这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当年圣大哥到柬埔寨之后，他11月份从柬埔寨给我们写回来的第一份家书，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相信在场的有些弟兄姐妹还有印象，他当初的分享比较长，时间关系我就揭露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圣大哥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从11月2号带着大家的代祷、祝愿和支持离开了家里，经过2个礼拜的旅程，16号平安到达了金边。11月1号下午，我去护理院探望了91岁高龄的老母亲。感谢神，她在那里被照顾得很好，但看着她，我心中充满无限的愧疚，眼泪从眼眶里爆射而出。突然一个意念在我脑中闪过，心中祷告说，主啊，这不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呢？身为长子，怎能从照顾母亲的职责上一走了之呢？就在那一刹那，突然真正的体会到耶稣基督见世为人是为了我，加上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不也都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大爱和恩典，早就在我之前上路了吗？我再也不敢只在嘴里唱着主啊，我要爱你，追随你，主啊，我要为你而活的诗歌。在我面前，唯一的方向和路径，只剩下脚向前迈出这第一步。班机的时间是11月2号凌晨，1号的晚上，大孙子临睡前跑来抱住我说，公公，你是不是要等到我长大之后才回来吗？半夜3点，我离开家，出发前走进3个孙儿的房间，看到的图画大概是我在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熟睡中那么可爱和美丽，有如天使般的小小脸庞，我是多么想亲吻他们，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怕我会打消 善路的决心，我只能跪在他们床前，为他们祈求上帝，求神的怜悯和恩典引领托住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走在神的道路上，成为一个神所喜悦、为神所用的人。怀着千万个不舍及想念，16号下午终于到了工厂，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如果有人现在问我心里在想啥，脑子里有啥，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没有害怕，没有恐惧，没有后悔，没有担心，更没有茫然。因为虽然我很清楚自己无知无能，加上不配领受如此的差遣，但我深深地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对的。神与我们同在，会教我去聆听、观察和学习。神的大能会托住我去面对前面每一步，让我挺立站在撒旦面前，帮助我去在征战中得胜。按照我的年纪，我有如破瓦烂笼，老骥伏枥，但是经上不是有着神的应许吗？当神充满了我们时，就像珍珠放在瓦罐里，我们就成为有用的器皿了。更何况当我们这一代过去后，后浪推前浪，神自会差遣更多年轻爱主的人来接上耶稣所颁布大使命的班子。最后还是恳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这里的宣教士和事工横切代祷，好叫我们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前方和后方一同为福音而战。才来两三天，我就发现在我之前来的宣教士们，每一位都是承受着无比的压力，意想不到恶者的攻击破坏，身心极度疲劳，健康上软弱。主啊，求你保守托住和背负你的仆人们，恩善加恩，力善加力，阿们。弟兄姐妹们，7年多前圣嘎大哥的分享，我相信也是他今天他的心声。他多么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出去。他已经出去7年多的宣教，还在那里。3天后，李爱珍姐妹会回到加拿大，我们已经安排她5月份在主日崇拜中会跟我们分享。我很想借着圣大哥的生命榜样来激励众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我们今天也没有想过我们拿出一些时间来服侍神。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国家，每个以色列人年满18岁，男性必须服3年的兵役，女性必须服2年的兵役。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国的精兵，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神给我们的充满恩典的几十年的岁月里面，能不能拿出一些时间给神来用，专心来服侍神？几十年里面，能不能拿出10年出来？能不能拿出5年出来？能不能拿出1年出来？几十年的生命，神跟我们要1年，要求应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没办法完整的1年出去，我们把这1年分成12年来用，每年拿出1个月出来。如果1年1个月拿不出来，我们分成24年来走，每年拿出2个星期出去短宣，每年2个星期参与社区的福音外展，每年2个星期参加国语堂要开展的2个月的幸福小组的聚会。那聚会是1周2个晚上聚会，加上1个晚上来预备来联络，我们能不能走？服侍要付代价，服侍要放下心中很多难以割舍的。但求主借着当年保罗巴拿巴的生命， 求主借着今天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眼前的圣大哥的生命，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走出去。等会敬拜小组要带领我们唱《借我赐恩福》，我盼望我们大家都用心来唱，用心来聆听，也用心来回应，求主借我们的生命使他人得救，也求主借我们的生命让主能够得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就借着《使徒行传》里面13章、14章当中，当年使徒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他们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的心总牵挂着世上那么多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还在最终沉沦的，还在这世界的各样的苦难当中得不到平安的人，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将这和好的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领受主耶稣十字架救恩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能够享受你给我们这种永恒的生命。我们把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远在柬埔寨的圣大哥恩恩姐都恭敬仰望，求恩主你用你的爱牵引我们，保护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